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进入张林期的第三周了。教会在这个星期的灵修，我们一起思想的主题是喜乐之约。喜乐之约那个主线是什么东西呢？我很想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喜乐的跃动是因为天使他见到上帝那个奇妙的作为终于都实现了，因此他带着一个信心的跃动去唤醒一个又一个沉睡的人，一起起来去追寻，去传扬好消息。我盼望我们不单止在崇拜里面，我们一起来到去聆听张林期的信息，我们都透过每日的灵修，透过经文，透过灵修札记，透过这幅这么漂亮的画作等等，我们一起来到去思想张林期要带给我们什么的意义。而我今天去分享的内容也都是要以喜乐作为中心的。所以我很想首先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弟兄姊妹，你开不开心啊？有些人岌头，有些人就在想这样，可能你都未必能够在这里直接这样来到去答到我。我去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都问过一些弟兄姊妹，又或者一些未认识耶稣的朋友，问下他们这段时间你开不开心啊这样。弟兄姊妹那些回答通常都是比较客气的，就是懂得答问题的。他们通常都会答就说，啊，现在这个社会环境真的不容易啊。但是我都仍然相信上帝的带领和保守的，你同不同意啊？跟住咧，佢咁答嘅时候咧，我都会通常会再问佢，咁即系你开唔开心啫？吓咁啊，大部分嘅弟兄姊妹佢回答都系一般啦，OK 啦咁样。咁啊，有一位弟兄咧，佢系咁样答啊，我记低咗。佢话咧，而家香港面对紧嘅困难系我咁多年都未见过。坦白讲咧，我真系唔可以话我好开心，真系唔可以。甚至乎我很想说我现在是真的会担心，很担心，因为今天的环境实在是不能够令到我安心。但是我同时又明白，我作为一个基督徒，其实我真的应该要有信心的，而这份信心是应该可以为我带来喜乐和平安才是。所以当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的而且确是为我带来冲击和提醒，因为我知道，我知道我要开心的，但是我只是在头脑上高知道和明白，在日常的生活里面，我的而且确不是真的那么开心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会不会都是你现在的心声，或者讲到你心里面一些的感受。其实我自己都算是能够可以体会到弟兄对前景那份的忧虑，因为我今天都是跟大家一样，一起在这个环境里面面对，我们一起去生活。我记得大概在五六年前，我就都跟一些小组的弟兄姊妹分享过，我就在神学院那时候就读书的，那时候还是第三年的，进入下半年的学习，还有半年就毕业的了，即是见到前途了，见到前面差不多完了。但我想告诉大家，那时候我银行户口只剩几百元而已。我知道我还有半年就毕业，但是我这半年怎么生活呢？上帝，我知道的，我知道你是那位连麻雀都会看顾的主嘛。但是面对一个这样的情况，面对未知的前景，实在是会让到我感到担忧的。我知道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经历过上帝恩典的神的子民，是应该要有喜乐的，但是我的而且确是同样都会感到困难。弟兄姊妹，我实在不知道你们现在所面对的情况，所经历的处境是怎样，但是我很想我们大家都互相提醒，在这个张林期的里面，在这幅画作的里面，我们见到天使他将一道光带来这个世界。这道光是什么来的呢？经文给我们知道，当时天使向一些牧羊人去显现，跟他们说，他说你不用怕， 我报给你的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因为今天在大卫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了。这个光是代表着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代表着耶稣基督的来临，而耶稣基督他的来临就是要为世界带来喜乐。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主耶稣基督他的降生就是我们喜乐的原因。这个是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信息不单止是为了你和我，也是为了这个世界。今天这个世界，我想大家都同意实在需要这个大喜的信息，因为在这个世上我们确实见不到盼望，我们没有找不到救赎，唯有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可以为我们带来终极的救赎和盼望。我们即使会面对着一个很艰难的处境都好，我们都可以满有喜乐。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世界上的艰难困苦根本影响不到，也都改变不到耶稣基督他也都能够救赎这个世界的事实。其实天使他不是第一次将这个喜乐的信息带给这个世界，在路加福音一章，天使向撒加利亚报信的时候，他已经是这样说的，他说有主的一位天使就向撒加利亚显现，天使就站在香坛的右边，撒加利亚见到呢就好慌张，非常之惊。天使就同佢讲：撒加利亚，你唔使惊啊，因为你嘅祈求已经蒙垂听啦。你嘅妻子伊丽莎白要为你生一个仔，你要为佢改名做约翰，你必欢喜快乐，许多人也必因他的出生而喜乐。天使向撒加利亚报喜乐的消息，撒加利亚应该要喜乐啊！他喜乐的原因不单只是因为他祈祷得儿子已经蒙应允，更加是因为他的儿子约翰的出生就是为了耶稣基督，为这个世界带来大喜信息的救主去预备道路。他因为能够可以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件事上高有份而喜乐。虽然今天我们不是好像约翰这样，但我相信我们同样都可以在耶稣基督降生这个节期和事件上高有份，我们都应该因为天使所报的这个大喜信息而喜乐才对。所以每次当我们去听这个信息，或者当我们今天在将临期里面去默想的时候，我们都应该要欢喜快乐。因此弟兄姊妹，就让圣灵去帮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到去敬拜，一起来到去纪念主的降生，也都一起来到去听上帝的话，让耶稣基督的降生的事迹再一次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真正的喜乐。如果我们要经历到真正的喜乐，我们首先第一件事一定要做是做什么呢？就是要认定这个喜乐的源头在哪里先。这个喜乐的源头不是在这个世界那里，喜乐的源头应该要在耶稣基督那里。路加福音二章八至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吧，好不好？在百利行之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段经文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刚才呢我都提过，天使报给牧羊人一个大喜的信息，这个是一个关乎万民的大喜信息。对于我们来讲，我想我们都听过这个消息都不止一次了，我想我们很熟悉的了，年年圣诞节我们都读这么久了。但我想告诉大家，这个信息对于当时的牧羊人以至当时整个世界里面每一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很震撼的消息来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 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一定要回去当时那个社会背景讲起的。二章一至三节里面他是这样讲，他说那时凯撒阿古士督就有旨意下来，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这个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就各归各城报名上册。原来在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知道，当时耶稣出生的时代，凯撒阿古士督是当时的君主。历史都让我们知道这个阿古士督其实很犀利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当时铲平了所有他罗马帝国旁边那些敌对势力，全部铲平了，为当时的社会就带来和平，为老百姓带来了一些盼望。阿古士督他也都很犀利的，他用不同的宣传策略去塑造当时社会一个很和平的气氛，让当时的老百姓感觉到生活得到保障，社会安稳。所以当时罗马是一个被称为叫做罗马和平的时期。而这个君主阿古士督，他自称他自己是世界的救主，这么犀利。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歌舞升平，生活得到保障是他们一直都期待的事情。所以阿古士督他要让老百姓都明白他能够为世界带来喜乐和安稳，他要告诉每一个人他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救主。但是我们看回经文，天使所带来的信息就正正是要让当时的人去明白，真正的救主不是阿古士督，真正的救主是耶稣基督。事实上历史都证明了，阿古士督所带来所谓罗马和平的时期都有完结的一日。罗马帝国和其他历史上每一个的国家都一样，都有灭亡的一天。这个所谓世界的救主阿古士督都在耶稣基督出生了之后十几年就离开这个世界而没有复活过来。所以对当时的牧羊人来说，天使带来这个信息是相当之震撼，要提醒他们平安和喜乐不是这个世界带给他们，他们一直以来所期盼那个尼赛亚的来临，耶稣基督才是世界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才应该是他喜乐的源头。天使所报的大喜信息是要提醒他们，提醒他们什么呢？今天的社会环境会随着时间，会随着各种的因素而改变，但是无论社会环境是怎样，怎样改变都好，他们都应该要满有喜乐，因为他的喜乐不是建基在这个世界的里面，不是建基在这个世界的王的当中，尼赛亚的来临才应该是他们的喜乐的源头。他们喜乐的源头不是这个世界的君王，不是因为世界的君王将短暂的和平带到给他们，他们喜乐真正的原因是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世界真正的救主要来临。我相信天使所报的喜讯呢，亦都是跟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姊妹去讲。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开不开心？我们的喜乐在哪里？或者我们不开心的原因是什么东西呢？我问过一些朋友，他们未信耶稣，他说怎么开心啊 Chris？ 恒指跌到了15000点而已，你教我，你教我怎么开心？有些弟兄姊妹他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他 MPF 今年蚀了6位数，怎么开心啊礼信传道？我银行户口得回几百元，怎么开心？我想大家今天都知道了，社会环境有很大的转变，有个别的弟兄姊妹他都跟我分享好担心，或者以上所讲的都可能是我们今天面对的处境。因此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再一次去聆听天使所报的这个大喜的信息。耶稣基督 世界真正的救主才应该是我们喜乐的源头。没错，今天我们面对的呢的确确是很困难，但是困难的情况不应该也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对上帝那份的信心，我们也都能够经历到耶稣带给我们那份真正的喜乐。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讲，今天恒指已经升回上19000了，那你又是不是真的很开心呢？恒指回升能不能够带到给我们有真正的喜乐呢？又或者我听过有另一些朋友，他就有另一个角度，他很开心。你知不知道为什么他开心？因为他说现在社会环境逐步向好，疫情慢慢舒缓，经济又开始上轨道，社会上各种混乱的情况已经开始重回正轨，所以我真的觉得很开心。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真的要再一次聆听天使所报这个大喜的信息。耶稣基督，世界真正的救主，才应该是我们喜乐之源。弟兄姊妹，我不是说社会繁荣稳定不好，我不是这样的意思，我都很想香港可以越来越好，但真正的喜乐只可以在耶稣基督那里找得到。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喜乐，不是这个世界能够带到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因此就让我们一起来到去认定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不是来自这个世界，而是来自耶稣基督。除了我们要认定真正喜乐的源头是耶稣基督之外，我们都要明白耶稣降生这个大喜信息是一个关乎万民的信息。在经文里面，我们见到经文它有一些特别的关注，它是特别关注到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以致我们今天都要一起去学习为那些有需要的贫穷的人带来喜乐。我想我们再读一次2章8至14节，好不好？在百利行之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经文里面提到有一班牧羊人，他们夜间按着更次去看守羊群。其实我刚才都提到，当其时那个的处境就是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要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然后各归各省。报名上册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人口普查。为什么要做人口普查？弟兄姊妹，你知不知道一个地方一个国家要做人口普查的原因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收税，收人头税，数清楚有多少个人可以收税，你明不明白？所以呢，当其时呢，约瑟和玛利亚都要回到他们的家乡的。2章4至5节里面我们看得到他们都要报名上册。但是呢，原来呢，你知不知道牧羊人呢是不用报名上册的，他们不需要做这个普查的。知不知道为什么？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要照顾羊群，那些羊呢哪里有草食他就去哪里了，样所以他就不会就定死了在某个地方，他们就要周围走的。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的牧羊人对于当时的政权来讲，根本在税收上高一点帮助都没有。牧羊人的工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面也确实是一个很卑微的行业。 他们的身份相当卑微，因此他可以说是社会里面一班被边缘的人，是低下阶层，人口普查都不用计他们的一班人。但我想提出一点，就是牧羊人那个卑微的身份，却是更加让我们看到天使报这个喜讯那个震撼力有多大。耶稣基督的福音，这个关乎万民的大喜讯息，竟然是由天使去传递给这班这么卑微的牧羊人之中。经文不单止让我们知道他是首先听到这个大喜讯息，他们都是首先将这个福音传开去的人。耶稣基督这个大喜讯息，我想大家都同意，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来的了。而这个这么重要的历史事件，竟然是由天使首先传给这些这么卑微的牧羊人去知道。而在这个历史事件里面，牧羊人这班世人眼中最卑微的一群，却是扮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这个是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上帝对贫穷、对卑微的人的接纳和肯定。刚才呢，我们都提过的，在路加福音一章那里，天使他向撒加利亚显现，将一个欢喜快乐，就是约翰出生这个信息带给他嘛，是吧？大家记不记得撒加利亚的身份是什么？撒加利亚是一个祭司来的，祭司呢在犹太人那里是有很崇高的位置。所以呢，当我们将这两个天使报信的经文摆埋一起去读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明白一个道理。天使将福音，一个好消息传给祭司，天使同样将消息传给卑微的牧羊人。所以无论是祭司又好，或者是低下阶层都好，在上帝的眼中，他们的身份同样重要。或者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天使报喜讯给牧羊人这个事件里面，让牧羊人的身份被提升到好像撒加利亚的地位一样那么高。天使报喜讯给牧羊人的罪事，是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东西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让贫穷者的身份地位得着逆转，他们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喜乐。好了，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了经文要带一个这样的信息给我们的时候，那究竟我们今天可以怎样实践？今天这个社会上高，圣诞节可以说已经跟消费和享乐挂钩了，我想大家都会同意。当我今天去预备讲道的时候，我就试下走去 Google search，咁咧就去 search 下咧，就圣诞节咧有啲乜嘢关心贫穷嘅故事咧，嚟到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样样。我哋一齐去学习点样去将喜乐带俾贫穷人。当我咧打圣诞呢两个字之后咧，你知唔知 Google 佢俾啲咩建议我？圣诞节自助餐2022，圣诞节礼物，圣诞节活动，圣诞节好去处。圣诞灯饰、圣诞大餐2022，这些和消费和玩乐有关的建议。天使报信如果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福音是首先要将这些好消息传给那些贫穷的人，赋予他们一个尊贵的身份的话，那我想我们同样都应该要在这个这么重要的节期里面去纪念、关心、帮助身边那些有需要的人，而不是好像这个世界这样只将资源花在消费和享乐之中。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消费，这些都是我们劳碌得来的份，我们生命里面，但是却是不可以只有这些。我们实在是要搞清楚那个优先的次序。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一定会有一些有需要的人，即使你不用 Google search， 你都会找得到，你都会经历得到，你都会发现得到，我们是不可以视而不见。有一天我就去深水埗，因为我约了个弟兄，那我就坐了在个快餐店那里，就叫了杯咖啡，就在那里等他。那当时我就见到一个叔叔，我想因为他是没钱吃饭， 咁佢咧就去每一台逐台逐台咁样去问，可唔可以借$40俾我买个餐？当我见到佢咧一台一台咁样去问嘅时候咧，有啲人就直接拒绝佢。点解咧 ？sell 紧保险 ，sell 紧一个好消息俾另一个人。有啲人咧就喺度补紧习，有啲咧就直头。望都唔望佢，佢问完佢直头望都唔望佢，答都唔答佢。当时上帝咧俾我嘅提醒就系我要思考点样帮佢之余咧，亦都让到佢感觉到被尊重，因为佢即使贫穷，但系佢都系一个人嚟，佢都有尊严。佢嚟到我嘅面前问我借钱，我就问翻佢：你可唔可以帮我个忙啊，叔叔咁？跟住我吓。調翻轉頭都有嘅咁，跟住我就同佢講話，我幫你買個餐，但係咧買嘅時候咧，你可唔可以幫我個忙？你幫我睇住個位，坐喺度幫我睇住佢啊！因為咧，我約咗朋友喺呢度，呢個時間揾位係好困難，所以可唔可以請你幫下我，幫我呢個忙？頂姐妹，其實咧，我諗我哋每一個將$40交俾佢，一啲都唔困難，係嘛？我想我们都很乐意这样做，但是圣灵就是提醒我要学下多做一步。我请他帮手，也都是希望他感觉到被尊重，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弟兄姊妹，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但是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彼此提醒和鼓励，我们都需要给上帝的话去提醒我们。天使报喜讯俾牧羊人呢个嘅叙事里边提醒我哋，耶稣基督嘅福音系要让贫穷者身份得着逆转，佢哋能够经历真正嘅喜乐。圣诞节咧系一个要让贫穷者佢嘅需要被见到嘅一个节期，我哋需要帮佢哋，亦都要尊重佢哋，让佢哋经历到真正嘅喜乐。弟兄姊妹，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喜乐的源头是耶稣，我们又要让贫穷者得着喜乐，经文还有什么提醒给我们呢？大家一起读2:15-20，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行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相信在这段经文里面大家都会看得到的，牧羊人听到这个大喜讯息之后，他不是坐在那里没事做的，是吧？他是立刻去行动，他也很清楚知道上帝要他做什么，就是要去伯利恒，亲眼见到天使给他们的记号，就是这个包住布卧在马槽里面的婴孩耶稣。当他们见到耶稣，知道天使所报这个大喜讯息是真实无误之后，他就要立刻将这个大喜讯息去传开。经文都给我们知道不同人有不同反应的，有很多人他们很诧异，玛利亚就将这些事情放在心里面反复思想。但是无论人的反应是怎样，福音的确是由牧羊人开始传开，而这个也都相信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已经领受过这个大喜讯息，又确定了这个大喜讯息是真确无误的，我们每一个应该要做的事。其实教会一直有很多传福音服事的侍奉和需要， 是要我们一起参与在当中。弟兄姊妹，你可以按住圣灵的感动，上帝给你的恩赐来到去服侍。有些弟兄姊妹他参加三福训练，有弟兄姊妹帮手街头报道，有些参加监狱事工、医院报道、老人院探访，有些带未认识耶稣的朋友家人参加 Alpha Course， 他做 Alpha Course 的组长，星期日中堂时间来到新来宾欢迎各去欢迎新朋友，将福音将教会介绍给他。有些弟兄姊妹他会参加一些跟福音有关的工作，社区的服侍，兼有人情味，长者剪头发。你知不知道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现在学着剪头发，就是要服侍身边的弟兄姊妹，服侍那些的街坊。十二月教会有两个星期六呢，就会预备了一些摊位游戏，去服侍附近有两间幼稚园的小朋友和家长，让他们能够认识教会，成为福音的桥梁，等等等等，可以再数下去很多。但是传福音，弟兄姊妹，传福音又岂止参与这些教会的活动呢？在你和我日常生活里面，实在是有很多可以将福音传开和分享的机会。你的同事、你的同学、你的亲戚、你的朋友，我相信有很多人他们都未信耶稣。圣诞节这个时间的里面，他们会想起些什么东西？他们 Google search 圣诞节的时候，他们想得到些什么东西？他们又会得到些什么东西？而作为领受过大喜信息，又确信这个大喜信息是真确无误的你和我，我们可以带到什么给他们？弟兄姊妹，这段经文确实是教我们要将福音传开，一定要。但我仍然希望强调，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强调一点，就是我们每一个领受过耶稣基督福音，明白真正喜乐源头是耶稣基督的我们每一个，我们实在要在日常生活里面活出一个有喜乐的生命，有美好的见证，我们才可以被人见到这个基督徒信仰和世界有什么分别的。我们必须要确信实践到一个真正有喜乐的生命，才能够可以让身边的人明白耶稣基督才应该是他们的真正盼望和喜乐的源头。社会经济有起有跌，恒生指数 MPF 又上又落，但是我们实在是不会因为这些社会的环境、经济的上落影响我们对上帝的信心。我们对上帝的信心不是我们相信上帝最终会让那些指数升翻，不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们相信地上的钱财不会为我们带来真正的喜乐。当我们在逆境的里面，我们仍然见到基督的保守引领，以耶稣基督给我们那份的平安和喜乐去迎接每一日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可以活到一个不一样的生命。身边未认识耶稣的朋友，其实他们不用 Google search， 他们都会见到你和我生命流露出来的那个气质同这个世界是有分别的。弟兄姊妹，今天传福音的策略方法有很多的，三福四律五色珠，你随便选一样都可以。传福音的策略方法很重要，但是生命的流露却是至关重要的一环。就算你有几好的方法，但是你没有流露到基督徒应有的生命素质，就是那个喜乐的话，你根本说服不到人耶稣基督的信仰比起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我认识一位姊妹，她就在公营机构那里任职，她就刚刚在她的职场上高退下来，她就跟我们分享，她说她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很善于表达的人，她的下属知道她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她就不会主动向人传福音。退休即是退下来的时候，他的同事就帮他安排了一个欢送会，他就跟我们分享一些点滴。他说有一件事是让到他有很深刻的体会。他说有同事就跟他说，走过来跟他说，他说如果将来那个上司都好像你这样是一个基督徒就好了。 这个同事的表达呢，让到这个姊妹明白，即使她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其实她都在每一天表达自己，在工作上、生活上的一言一行，我们都成为了一台戏，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最需要将福音带给身边未信的朋友，就好像圣经里面那个牧羊人那样，要马上将这个好消息去传开。可能弟兄姊妹你说，哎，我不知道怎么传，你如果不懂不要紧，你可以学。但我想告诉大家，即使你未学，你没有学过三福四律，没有学过什么传福音的方法都好，其实呢，你和我已经参与在这个传福音的工作的里面了，已经在你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都看，给你的身边的同事、上司、下属、朋友去看到，其实基督信仰究竟是什么一回事。我希望呢，有一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姊妹，包括我自己都是，可能有一天你的朋友就会走来跟你说，啊，如果将来可以认识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基督徒朋友就好了。或者有一天你的上司会走来跟你说，如果将来可以请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基督徒下属就好了。或者如果有一天你的下属会走来跟你说，如果将来我去到第二间公司都可以遇到一个好像你这样的基督徒上司就好了。弟兄姊妹，如果要做到这样的话，我想我们只能够回到去最基本，就是要让到我们的生命有彻底的改变，让耶稣基督的福音成为我们真正喜乐的源头。各位弟兄姊妹，如果我现在再问你，你开不开心，你会怎么答？我希望呢，我们由今天开始，我们每一个的回答都是肯定，我们要确信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当耶稣基督的福音进入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生命得着改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流露到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素质，是一个满有喜乐的生命，以致身边的人见到我们有不同，而被这种满有喜乐的生命吸引并且改变。我们也都会有一种和世界不一样的视野和关注，就是关注那些身边有需要的人，让他们同样都得到真正的喜乐。让我们同心祷告。爱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要向你献上谢恩，因为你是喜乐的源头。就愿意我们每一个都被你的出生的事迹，被你的救赎来到去改变，以致我们都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愿圣灵帮助和提醒加力给我们，让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即使面对着各种各样的挑战，我们都可以满有喜乐。多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而祈求，阿门。
耶稣基督是喜乐的源头，让我们一起去欢欣。我们唱一首回应诗歌，紫色诗集恩颂圣歌126首，众信徒当欢欣。恩颂圣歌126首，众信徒当欢欣，请会众起立。众信徒当欢欣，心灵和应声音，聆听我们作见证，耶稣基督已降生，看他躺在马槽里，牛马向他俯伏屈膝。 主耶稣降生，生于伯利恒，众信徒当欢欣，心灵和应是音，爱音带来福无穷，主耶稣为慈义生，耶稣开放天国门，是人从今得救蒙恩，主为慈义生，洒恩惠无穷，众信徒当欢欣，心灵和应圣音，万别再怕死畏惧，主降生正福音间，舍些恩典救万人，来应他呼召上救恩，主来赐救恩，施恩救世人。会众请坐。
我哋咧今日咧唔会传递咧奉献袋，但愿咧我哋都将我哋嘅所金钱啦，都愿意系甘心乐然去奉献。大家咧可以将奉献咧放入奉献箱礼堂嘅后面，或者咧系以网上去奉献嘅。我哋咧一齐咧为奉献去祷告。亲爱主耶稣基督，我哋感谢赞美你，感谢你降生为人。让我们是可以相信你的人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你就是那位喜乐的源头，我们多谢你。主啊，我们也都愿意去将生命去献上，让我们的生命都活出这个喜乐的生命，让到人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可以去遇上你。求你就是祝福，求你就是带领，求主也都是面前的金钱，求你都悦纳，让到这些金钱都使用在你的圣工的里面，让更多的